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Israel batters Gaza in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周三和您见面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上周日呢，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快速占领了首都大马士革，结束了该国长达13年的内战和阿萨德家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专制统治。
这两天的新闻也给大家提到，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呢也证实阿萨德一家呢是抵达了莫斯科哈，但目前没有看到普京跟阿萨德举行会面的任何的视频或者画面出来。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叙利亚急剧变化带来的影响哈，尤其对于全球的政治格局？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
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在接听听友电话之前，先为您简要回顾一下叙利亚的内战。
我们把时间线往前多拉十几年。
受阿拉伯之春示威潮及对政府不满的影响，从2011年3月15号开始，叙利亚开始爆发要求总统阿萨德辞职的反政府抗议活动，随后抗议活动遭到暴力镇压，演变成武装冲突。
卷入武装冲突的呢，有叙利亚国内外的多股势力，包括了以叙利亚武装部队包括他的盟友为代表的叙利亚政府，也就是说阿萨德政权势力，还有反对政府的亲民主民族主义反对派势力，还有以沙姆解放组织为首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反叛组织，以及主要由库尔德人控制的罗贾瓦地区势力。所以这个其实是多股势力纠结在一起的。
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伊斯兰极端宗教组织组成的势力，如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征服沙姆阵线及 IS 伊斯兰国等等。在这场内战中，伊朗、俄罗斯和真主党支持叙利亚政府。俄罗斯自2015年9月起呢，开展空袭和地面行动。
那时间到了2014年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就成立了，宣布呢，以打击伊斯兰国为目的，开展了主要是针对政府、亲政府目标，还有伊斯兰国的空袭活动，而且部署了特种部队和炮兵部队在陆地上和伊斯兰国交战。
2015年以来呢，美国在物质、财政和后勤方面的支持，叙利亚北部和东部实质上实行自治的行政区政府及其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 SDF。土耳其自2016年以来呢，则派出部队与这个叙利亚民主力量 SDF、伊斯兰国和政府军作战，但同时呢，也积极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占领了叙利亚西北部的大片地区，并涉入了许多陆地作战行动。
内战在2012年到2017年的时候，这段时间段呢是达到了高峰，随后呢，暴力冲突是有所降低的。那我们现在把时间线拉回到上个周日，叙利亚反对派势力武装呢以摧枯拉朽之势，在几乎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就占领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在长达十三年的内战和阿萨德家族长达半个世纪的专制统治之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是逃往了俄罗斯。今天的新闻有提到哈，是任命了这个临时总理哈，
对，
一直暂待到三月份。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叙利亚急剧变化会带来的影响呢？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热线电话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欢迎您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
我们还要给大家温馨提醒一下哈，
本节目不予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首先的这位听友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两位主持人好。哎呀，
你好。
这个问题啊，阿萨德这个政权啊，在中东这个局面，就是这个局势下面，这个是大国博弈的那个就是背景是不能否定的。那么当时俄罗斯也参加嘛，就是在那个乌克兰战争以前嘛，对不对？也参加了， 所以美国的因素也不能否定，因为中东啊，它这个历史渊源啊，有很多民族矛盾，这种矛盾跟它宗教政治是不能分开的。从现在来看，那么他那个叛军啊，就是推翻了阿萨德，那么这个说实话是叛军也是有点实力的，那么当时他也镇压过嘛，对吧？他对要推翻他以前，他要比如说要革命也好，要就是改革也好，那么这些情况发生的，听得见吗？
听得见，您请继续。
我好像有点杂音，我就以为你们在讲话。所以呢，这种情况就是大国博弈下面，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很重要，它跟以色列交界就是很接近了。那么，有些领土的纠纷、历史的渊源、宗教政治混合在一起，这个确实是一个火药桶。因为现在报道上看，以色列军队也开进去了嘛。因为整个一个主权国家，当他在各种政治博弈下面受损一方影响或者另一方影响，它必然会造成什么一种多种就是争锋的局面。这种争锋的局面就是被外界就是其他国家或者其他政治势力介入，这种介入以后老百姓就没好日子过了。所以呢，这个和平的前景从目前来说可能还是就是不明朗，不大有可能，甚至于说因为这种政治格局的博弈下，像这个叙利亚，因为叙利亚以前在前苏联的时候，他都是跟苏联这个印象很深的，就是说他苏联对他支持很多的。你说这个军备啊、军武啊，现在以色列又来了，这个其他的反对派势力又来，中东就是一片大乱。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期待和平啊，国际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联合国的一种功能机制啊越来越弱了。比如说我们古特雷斯也好，他呼吁这种和平啊，就是呼吁没用了。你包括我们也讲到这个话题是延伸了，就 Kevin Rudd 也要去申请联合国主席的什么，所以这种东西啊，弄到后来这个整个世界格局啊一乱以后，经济是不可能恢复了。中东地区啊，你像包括以色列也好，像这样下去，这个国际组织啊，就是说联合国啊，这种功能和它可能也要面临一个改革，并不是国家。
谢谢陈生看法。
所以现在的问题，我们期待那澳洲就准备收难民了，我就这样理解了，对吧？
谢谢您看法。
好吧，好的，没问题。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时事热线节目，表达您对叙利亚地区变化的观察和看法哈。
嗯。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们好，你们好。
早上好。
这个事情叙利亚人自己把这个小子给轰走。不过实话说，这60多年，无论你搞什么事情，父子两代人搞了60多年，现在还是这个样子。而且10多年前呢，不惜呢，动用军队犯下血债，这个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只要你沾了血，那你这个政府早早晚晚是要完蛋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把他们称为是一种内战，当然这是一种事实的描述，但这个描述的后面我们应该知道，如果没有他们父子十多年前像我们讲的动用军队犯下这种血债的话，那是不会有这场战争，不会有现在这场战争。也就是说，这场内战的实质问题就是说，叙利亚的老百姓对这种野蛮的，不是一般性的独裁，野蛮的而且是沾有血债的政府的没有办法容忍。那么他这样的这么长长时间了，我个人的看呢，他一直是在自己国内的民众的反对、反抗和国际的这个帮助，一直在这个打一个平衡，是自己的反抗等待国际援助呢，还是国际援助等待国民的反抗呢？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必须要有自己国民的反抗，那么在同时呢，如果有国际的支援，那最好。那么这次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俄罗斯这个 trouble maker。他呢无暇再管这个叙利亚小兄弟了，所以嘛他就完蛋了，国内这个平衡彻底就完蛋了。另外一个，有很多人呢也对这个事情以后有担忧，不错，叙尼派啦、什么库尔德人啦，这些人我们大家知道，他们之间也有很多很多血战，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苏联俄国援助的这个军政府垮台了。 那么他的支持呢是在什么东西呢？是在土耳其、美国、以色列还有欧盟，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宪政民主的优等生了，已经做得不错。在他们支持之下，可不可能发生冲突呢？一定会有，但这个冲突绝对不会像军政府这个时候的冲突。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说我们伟大的国家这个中国啊，在中东这一次啊，可以说输的是彻底的，连短裤都没了。他在里面的几乎所有的代理人几乎都走了，我觉得非常奇怪。我们中国人应该观察了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从齐奥塞斯库、萨达姆乱七八糟的一路下来，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老朋友就是有一个少一个，有一个少一个。最后这个名字叫什么来？这个我忘了他名字，就这个叙利亚这个跑阿萨德，最后还跑到中国去。最可笑的还跑到了什么灵隐寺、什么和尚庙里面去，真是丢人。我说两个人丢人，一是他自己丢人，第二我们的和尚庙也够丢人的了。这是个人观点。
好嘞，谢谢赵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早上好。
那个这个形势发展我相信是不容乐观啊。很奇怪的是，这一次叙利亚发生这次问题，所有的那些西方媒体，包括我们中间有很多亲西方的人士，都是一片欢腾，那我就觉得非常奇怪了啊！我们一边在说自由啊、民主啊、法治啊等等，但是我们对武装暴力推翻某一个政府，不管这个政府怎么样啊，你武装的暴力推翻这个政府却显得如此的兴奋，那我倒是奇怪了。对吧？我倒是奇怪了，我们不是一直在说合法性合法性吗？难道通过这样的途径把一个政府推翻它就合法了吗？那个几年前特朗普那个时候也发生过国会山事件，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人说这是一种民生呢？对吧？没有一个人会这么说。这种我觉得非常奇怪，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第二个，发生这件事情以后对叙利亚人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第一位陈先生说的非常好，他一句话大国博弈，然后他就说到，对吧，对叙利亚人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阿富汗，现在的阿富汗以及现在的伊拉克，它比以前好了吗？我觉得这样弄完了，包括那个我们前面嘉宾那个就是嘉宾朱林也说，这个取决于如果这个反对派是懂得自己能够选出能够达到真正的平衡，如果有非常大的如果，那么既然是有这么多的如果的情况下，那么凭什么又说这样子一次变革会对叙利亚人民是一种好事呢？对不对？我觉得真是啊，好像有点奇怪了啊。今后的叙利亚将会变成怎么样？说实在的，实在是令人担心。那么至于中国在中间投资啊等等，陈先生说的很好，大国博弈。那美国在和很多其他国家也有投资，结果也颠覆。这本着大国博弈是说不清楚，叙利亚能不能阿萨德他们会不会真的回去呢？谁知道啊？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大家也不要激动。特别是有些人对那个对我们中国好像投资失败了，好像。居然是如此兴奋，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作为我们华人，或者是那个中国人吧，华人吧，还说的母语，所以这个祖国如果有任何失败的话，为什么表现出如此兴奋呢？这个就不说了啊。所以呢，总的来说就是这句话：这一次变动对叙利亚人民一定会是个灾难，而不是个福音。对叙利亚今后的国家，看现在过去的阿富汗、伊拉克。可以在这里判断，对叙利亚同样也是个灾难。西方国家呀，最希望其他国家只要不是他的对他的胃口，只要不或者说句不好听的话，只要不是做他的狗的国家，如果是发生内乱，他们都表示的非常兴奋。他们
谢谢
时间
的看法，
利用这样一次机会重新培养自己的傀儡。但是过去的几十年，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一次是实现的，好吧？谢谢，
谢谢时间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聊一聊哈，您如何看待叙利亚急剧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接下来这位听友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您先
讲。
OK, good morning everyone。有人兴奋，一点都不奇怪啊。 我个人觉得这个叙利亚的这次反政府派取得胜利，跟咱们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相比，那简直是小儿科，提不起来的。孙中山先生据说2000多年的分权统治，他才50几天算个什么球啊？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道理？
陈先生，您文明语，我们哈，
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民主思想在我们中国古代就有了，民为重，社稷次之，敬为轻。如果说是一个家族像皇帝一样的统治一个国家几十年，这个里面的腐败的产生还会少吗？人民推翻他有什么不正当的理由啊？但是把这个问题跟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历史时期，像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社会主义的民主相提并论，这怎么能比上？跟中国相比怎么能比啊？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你资本主义民主固然是对人类起了一定的作用，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不是完美的吗？我们看看美国的，就看看英国的政治现在什么情况，乱成一大刀，它就是那么好吗？100%的好吗？你自己平心而论，扪心自问。大家我们想想看，是不是我讲的是不是有道理？不一定大家都能够赞同，我们可以去仔细去想，深入的去考，深入去想，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这个，反正就是，只要是反动的、反共的思想的，他都非常开心，他觉得是中共呢，就是专制，就是像那萨达这样的。
谢谢亲人看法。
这个里面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很多东西都要从这个人类历史进步的进程当中去考虑，什么是真正的是有益于人民的。所以说，孙中山讲过的，政治，什么叫做政治？政治就是民众的事，就是大家的事，这就是民权思想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其他东西都别乱扯。
好嘞，谢谢陈人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早上好。
哎，早上好。
我是这样想的，对，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他的政局比较复杂，也比较混乱吧，算是，就政府他可能就经常会更替，或者是由于种种原因吧，就是很容易激起矛盾。这次其实我还挺惊讶的，虽然说有很多政府他可能就很短时间内，哪怕他执政很长时间就倒台了。真挺快的，说实话，出乎我的意料。然后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现任政府或者说反政府武装他能执政多久，我觉得没有必要站在中国或者说美国的立场上去以自己的立场去评判别人吧。我只是希望就是他能够相对的和平吧。与其爆发战争，我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可能比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更重要。当然觉得其实挺复杂的，而且宗教啊、各种党派啊、然后政治家之间的权力斗争啊，其实我觉得人民过得也挺苦的。我只是站在小民的立场上，我觉得其实王朝兴替并不一定都是一件好事儿。不过好在就是这次战争也不是很惨烈，我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战争，基本上过去之后，政府军就没怎么打，就投降了。我觉得其实是件好事吧，至少，生民免于涂炭。谢谢。
哎，谢谢洪先生的看法，谢谢您。那么在一点时间里哈，我们来分析看一下，有分析人士认为哈，说阿萨德政府的垮台呢，是中东数十年来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意味着伊朗和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发挥影响力的堡垒不复存在哈。阿萨德政权结束之后，有分析人士认为呢，将限制伊朗向其盟友提供武器支持的能力，并可能使俄罗斯失去地中海的海军基地。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呢和您说再见了哈。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来分享您的看法哈。温馨提醒您，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